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这个经呢，到后来在敦煌发现了一个另外一个人译的本子，但是呢，那个经没有开头，就是不知道是谁译的，但是那个就落了几句。基本上内容都在。那个经呢，叫《入无分别总持经》。这个总持的意思是，在梵文里头就叫译音叫陀罗尼，意思就是总持，就是能够把某一方面的法门总的。这个集中在一起，把它的精要精华集中在一起，所以这个陀罗尼有时候呢也翻成咒，像这个心经的那个大明咒、大神咒，就是说这个法师呢，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法师译的是《入无分别法门经》，这是怎么能够进入无分别境界的法门？这个敦煌本呢译的是入无分别总持经，就是说怎么进入无分别境界的诀窍。总持就是它的那个一个总的这个诀窍吧，就是说你抓住这个精华，抓住这个心要，你就能够进入无分别境界。这个我的老师韩静清老先生呢也译过这个经，他译的呢比这个敦煌本这个名字比敦煌本呢多一个字，他译经的原则呢是说，古人呢经常就是用单字，他说其实呢应该尽量用双字词，就是多一点字啊，这样把那个意思可以表达的更这个丰富，更准确，更那个就是好理解一些。所以他译的是悟入无分别总持经，比敦煌本名字多一个悟字，就是说这个入是怎么入进入的无分别境界呢，是开悟悟入的正悟进入的无分别境界，所以这个入呢实际上就是悟入的意思。正悟进入无分别境界，这样呢我们就这个实际上现在有了三个本子，但是这个敦煌本发现的比较晚，上个世纪，上上世纪，这个韩老译的是在几十年前吧，就是所以后两个本子呢都没有收入这个大正藏，但是呢我们有这两个本子可以做参考，对这个大正藏里的这个经呢理解就可以更加准确。下边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先解释一下这个经名的意思。刚才说了入是正入，就是实证正见，正入这个就是实正道，然后实正道什么呢？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分别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一睁开眼睛一看，我看见白色、红色、黄色，这个白色、红色、黄色，这都是分别出来的。我一听见什么声音，也是分别出来的。我闻到什么味道，尝到什么味道，感到酸甜苦辣，身体的冷热、轻重，各种感觉都是分别出来的。然后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呢，更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凡夫梦中知道的这一切境界 就是这六大类法，叫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是我们的意识分别出来的。梦中的一切法都是分别出来的法。那什么是无分别境界呢？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哎，像心经说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的时候，没有梦了，就远离了分别。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就是正道初地，正道这个一看没有梦了，醒了一看呢，三界唯有心，就是只有这个一个众生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证到了所有众生心都在他面前，他看到了。这个时候他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的时候呢，是限量实证到的，不是分别出来的。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所有的佛，所有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进入了无分别状态。就是他观察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的时候啊，他不是看听闻感觉跟想出来的，他不用这个这些分别，梦中的这些分别他没有梦了，梦里的分别都没有了。那他是什么状态呢？他就是正这个五蕴皆空的眼，叫慧眼，然后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的眼，叫法眼，到这个法眼圆满的时候叫佛眼。他就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佛眼法眼直接实证到的，直接证到的，这叫限量实证。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限量就在他面前，不用他去想啊，这个众生这是在想什么呀，这是在做什么梦啊，不用他去分别，他就一看就全明白，这就叫无分别境界。所以呢，入无分别就是指的梦中的凡夫照见五蕴皆空，正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进入初地以上佛菩萨的境界，这就叫入无分别。所以这个经呢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梦中的凡夫啊，怎么能够把这个梦空掉，哎，远离颠倒梦想，证到三界唯有心，看到所有众生若观整心，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的初地菩萨境界，进入圣者的无分别境界。现在大家对这个无分别，应该比较清楚了吧？就是梦中的凡夫，不管看见的、听见的，还是想到的，全是分别出来的，全是我们得一点一点想，哎，这是什么颜色呀？啊，这是红色，这红色是什么红色呀？这啊，这是一朵花，这都是分别出来的。哎，这个分别智啊，很笨，就是他得一点一点的分别。分别半天他还得不到多少信息，而且还经常分别错，所以我们这个梦中的凡夫啊，就是没有智慧，这个智慧很低，所以我们就老犯错误，就生起很多烦恼。佛菩萨呢，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初地以上菩萨呢，没有梦了，就没有梦中这一切分别了，就进入无分别状态。那佛菩萨观察所有众生心怎么观察呀？他就是用法眼，用佛眼一看，就清清楚楚，而且是同时知道，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不用分别，不用说这是谁的，那是谁的，他一看，所有众生的心全看得清清楚楚，哎，就好像我们现在一睁眼就可以看到面前一切法一样。佛菩萨就是法眼一开，佛眼一开，就是世界上所有众生心中的所有记忆，所有这个情况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就不用分别，哎，因为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不用去再去问了，是吧？所有的信息他都同时现证到了。 这就叫无分别境界。这个经呢是讲怎么能够证入初地菩萨的无分别境界的法门。哎，就是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法，怎么凡夫怎么变成圣者，变成初地菩萨，就是转凡成圣的法。哎，怎么从梦中醒来变成没有梦，见到世界本来面目的法，见到世界真实面目的法。哎，你从梦中一醒来，自然见到世界的真实情况。所以入无分别就是指的一个梦中凡夫怎么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这样的法门。哎，法门就是这种法的门，就是说你在这个经你听懂了，你就知道怎么从梦中进入，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以上无分别境界的那个门，就讲这个门，你就知道怎么进这个门了。哎，这个另外两个就是敦煌本义的题目，我们刚才说了叫入无分别总持经，也是就是说一个梦中凡夫怎么从梦中醒来进入菩萨的初地菩萨的，就是没有分别的限量实证到众生心的这种诀窍。总持就是把一个道理一个法门，哎，总的给概括到一个很短的经里头，或者很短的一段话里头，或者是很短的几个字里头。哎，因为这个入无分别就是从梦中怎么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呢，这个法门比较复杂，所以呢佛要用一个经来给我们讲怎么从梦中醒来证到无分别境界。这个韩老义的那个多一个字就是悟入无分别总持经，就是怎么证入到初地无分别境界的诀窍，哎，方法。好，这是这个经题解释。所以这个经啊非常重要，它直接讲这个就是你怎么从梦中醒来这个证到初地，跟这个心经观自在菩萨表演的那个是一个法门。心经一开始观自在菩萨入到身定里头行深般若波罗蜜，结果照见五蕴皆空，哎，梦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哎，就是入到无分别境界了。你有五蕴的时候，五蕴都是分别出来的，那叫分别境界。观音表演的就是怎么从梦中一个凡夫看到五蕴十八界梦中的东西的时候，分别的境界的时候，怎么一下就远离颠倒梦想，哎，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入到无分别境界。所以这个经呢也是讲心经的一个内容，但是它比心经的字啊要多得多。所以他讲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证到无分别境界呢，讲的就非常详细。西天易经三藏，朝奉大夫，释光禄卿，传法大师，次子臣，师护，奉诏译。我们说了这个前边这都是西天，是印度来的。易经三藏他经历论都通，朝奉大夫，释光禄卿，传法大师，这都是国王啊，这个教内啊，就是佛教内啊给他的一些这个官名称号。哎，传法大师，赐子臣，那就是皇上曾经赐给他这个具体的我不知道了，比如说紫袍啊什么这个一些东西，这样的一个大臣吧。其实他这个臣呢就是那么一个称呼，他并不是真正的有这个官位，哎，就是一个尊称。他叫师护， 奉诏译就是这个国王啊、皇上啊，请他来译的这个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与无数百千大众聚，是诸大众恭敬围绕听佛说法，其所演说未以大乘无分别法而为发起。这次法会呢，是这个以大乘无分别法，就是开始说，就是怎么这个什么叫大乘无分别法，怎么进入这个大乘无分别法。哎，从这儿这个就是从大乘无分别法解释什么叫大乘无分别法开始说。我们刚才现在也大概了解了什么是大乘的无分别法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梦中都是分别境界。哎，你从梦中一醒来没有分别了，那就进入无分别境界，就是正道初地。尔时世尊普观大众诸菩萨众，即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无分别光，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演说入无分别法门，令诸菩萨闻是法已，如理修学。这次法会的这个请问菩萨叫无分别光。哎，这就是因为他实际上这些名字呀，有一些这个著名的菩萨，像弥勒呀、这个观音呐，这都是固定的名字。像这个这种法会啊，有时候就是根据他问的法义啊，临时叫一个名字，反正你就知道，哎，有这样一个菩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帮助佛来这个把这场法会的道理呢引出来，请问出来。所以像这个无分别光这一类的呀，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也可能是某一个大菩萨什么，但是在这次法会呢，他就以问这个问题的话题呢，给他临时起个名字，就叫无分别光，因为他问的是无分别境界。所以有时候这个是名字嘛，那就是方便就临时起这么一个名字，代表就是有一个菩萨这样问。这个无分别光菩萨呢，他就对佛说呀，说我们想请世尊呐，给说一说怎么证入无分别法门。哎，就是怎么进这个无分别这个门，也就是怎么从这个分别境界进入无分别。那分别境界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梦中凡夫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梦中的凡夫怎么能把这个梦给弄没。哎，怎么能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哎，证到无分别境界。这个无分别光菩萨就是说，请佛呢给我们讲一下啊，我们现在在梦中竟是分别境界的凡夫啊，怎么能够证到无分别境界，怎么能够进到这个门的方法，这个法门就是这个门，就是这种方法。你讲一下这方法呀，令诸菩萨闻是法已，如理修学，我们就可以按照您说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就能从梦中醒来了，就能进入无分别这个境界了。佛言：善男子，汝等谛听，我当宣说入无分别法门。佛说：好啊，你们应该仔细的听着，我现在呢就要说一下这个怎么进入无分别境界的方法。时无分别光菩萨复白佛言：善哉世尊，愿要欲闻。时诸菩萨受教而听。佛言：善男子，若诸菩萨得闻增上无分别法，住无分别心，即一切分别相离。这是开始讲怎么能够把分别去掉，证到无分别境界的方法。佛说的是，说若诸菩萨 德文增上无分别法。德文就是能够听到，增上的意思呢是增上，就是上一个台阶，高一层高级的，这个就是进步的，向前的，就是高级的，不是一般的，不是初学，不是低级的，是这个很有深度的，这样的无分别法。如果菩萨能够听到这个你像这个，为什么这个无分别法叫增上无分别法，就是高级的呢，高级阶段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分别法呀，是分别法的最后阶段。你这个分别法，你听到这个无分别法，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还是分别法，因为我们还是在梦中听，我们目的是为了怎么从梦中醒来嘛，还是在梦中分别。佛用梦中我们凡夫分别的语言给我们讲怎么进入无分别的方法。这个无分别的方法啊，就是高级的无分别方法。高级到什么程度呢？你听了这个法，然后就能把分别断掉，就能进入无分别。所以这是分别法的最高境界了。你再往后就进入无分别境界了。所以这个增无分别法呢，是增上，就是很高级阶段的无分别法。若诸菩萨得闻，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经就是增上无分别法，就是高级阶段的无分别法。你高级到什么程度呢？你听完这个经，你就明白这个就是怎么断掉分别，怎么进入无分别，就是分别法转入无分别法的最后阶段。所以呢，这个方法是增上无分别法。住无分别心，你这个听到这个怎么断掉分别进入无分别的这个方法之后呢，你就能够住到无分别心当中。这就好像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是分别法，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断掉了分别法，就等于进入了无分别境界。所以有的人呢就不知道，说这个心经不能说空，说空那不是那个观音就完空了吗？你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都没有了。它不是，因为般若经啊，它就给我们讲梦中法有没有，梦中法是决定无有的，一定要空到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就是把梦中的分别得全部断完，一点都不剩，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就是离梦，就是梦一点没有了。这儿就是给讲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看见什么了，这就告诉你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他就住在无分别心中了。他不是说照见五蕴皆空他前边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一没有梦了，一没有这个梦中的分别了，没有梦中的虚妄境界了，他就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情况了。世界真实情况是什么呀？只要我们从梦中一醒来，没梦，立刻看到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就是所有众生的心，包括这个佛菩萨自己的心，所有众生的心全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呢，就是三界唯有心了。三界唯有心呢，现在说的是这个诸菩萨，就是这个听到增上无分别法的这个菩萨呀，他一进入，一远离颠倒梦想，脱离分别法，一进入无分别法门，他就住在无分别心中了。为什么他住在无分别心中呢？因为他没有梦了，他就看到了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所有的佛菩萨也是，每个佛菩萨也是一颗心，三界唯有心。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看见自己的心呢，是住在无分别心中，就是这个心他不做梦了，就是没有分别，梦里头是有分别，我们现在是住在有分别心里头。我们的心正在干什么呀？我们的心正在做梦，梦里头都是分别出来的。刚才说了， 你看颜色也得分别，听声音也得分别，梦里头都是分别心。所以我们现在梦中凡夫啊，是住在分别心中。这个菩萨他听了这个入无分别法门之后呢，他断掉分别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他证到无分别境界了。是什么境界？它不是完空，不是没有东西，它是就住在无分别心中了。哎，就是他一看，哎，我的心没分别了，没分别了，他这个心正在干什么呀？正在用限量观察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但是呢，他不是在分别那些心，他就是因为这个慧证五蕴皆空是慧眼。正了慧眼，他看到众生心的眼叫法眼，他的法眼是怎么看呢？是现量看的，就是他的法眼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看得清清楚楚，不用分别。所以这个菩萨呢，离了分别，他就住在无分别心当中了。所以说这个正道五蕴皆空啊，远离颠倒梦想，他不会面前什么都没有，不会完空。哎，你从梦中醒来了，自然就看到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住无分别心是指的这个正道初地的这个菩萨呢，他的心就住在了无分别状态当中，就是没有梦了，他就没有分别了。哎，那他看见什么呀？就看见所有众生心，哎，三界唯有心。所以他也看到自己的心呢，现在已经断掉分别了，住在无分别心中，即一切分别相离。什么叫住无分别心中呢？即就是一切分别相，一切分别相都离了。一切分别相是指什么分别相呢？就是梦中的一切分别相，一共六大类，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一切分别相。色是眼睛分别出来的，一看白色黑色，哎，这是色，这是颜色，你得分别吧。声音，哎，鸟叫，风雨声，哎，说话声也得分别吧。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梦中的一切相全是分别相。你要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住在无分别众境界当中的心呢，它就是离开了这一切分别相。哎，一切分别相离，没有梦了，当然梦里的一切分别相都没有了。哎，就心经说的度一切苦厄，梦中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哎，远离颠倒梦想嘛，所以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远离了一切分别相。这是跟佛先解释什么叫无分别境界，这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你听到这个最高级的无分别法门之后呢，你按照这个法门一修，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远离了一切分别相，你就住在了无分别心中，就是初地菩萨的心。没有梦了，就没有分别了。用法眼现证，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哎，这叫无分别心，不用分别。你一看谁在做什么梦，谁在这个过去多少劫是怎么个情况，那个种子、那个记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哎，不用你分别了，你都什么都是一看就明白的。此言无分别者，应先了之。说这个此言就是在这儿说的这个无分别啊，怎么理解？佛你看就是开始详细的给你解释，就是这儿地方说的这个无分别啊，我们应该好好的理解怎么，就是什么叫无分别，怎么证到这个无分别。佛开始详细的讲这个道理。应先了之，说你要是能就是准确的理解这个初地菩萨正道的这个无分别境界呀，应该先了解和知道一些情况。应该先了解知道什么呢？从初自性有分别相，就是说你要知道初地菩萨正的无分别境界， 你先得知道什么叫分别，哎，你先得知道，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分别了，你把这个分别给断掉了，那就进入无分别了。所以你先得知道什么是分别。佛说什么是分别啊？说从出自性有分别相。说什么叫分别啊？从出自性，就是从最一开始那些自性是指自身、自己、自相、自体，哎，任何东西呢都有自这个我们梦中凡夫啊认为任何东西都有自性。你比如说我，哎，我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我的这个身体，这就是自身本身自己，哎，这就是我的自性。别人呢，他有他的自身，哎，这个河有河的自性，山有山的自性，桌子有桌子自性，板凳有板凳自性，哎，都有它本身。从初自性啊有分别相，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呢，从一开始啊就对这个一切法的自性啊有分别相，哎，我们就有什么叫分别相呢？就是你刚生出来的孩子，他这个不知道什么叫桌子，什么叫板凳，哎，他父母呢就要教给他。说这个叫桌子，哎，那个是板凳，这桌子跟板凳啊不一样，这就叫分别。一开始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呢，一睁眼一看眼前的全是颜色，他不知道这些颜色呀哪儿是人哪儿不是人，哪儿是什么这个他都不知道，这没分别。一开始刚生出来的小孩子一睁眼，他不知道眼前都是什么东西，是吧？没分别，哎。但是呢他一睁眼一看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啊，他就开始分别了，哎，他首先就能分别出来，哎，这儿跟这儿颜色不一样，哎，然后呢他妈妈就开始动，哎，就开始教他啊，这是什么什么，让他吃奶啊什么，哎，他就分别了，哦，这是奶，这能吃，哎，那个什么。所以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生了分别相，哎，开始分别这一切法，慢慢的呢颜色告诉他说这是白那是黑，哎，也能分别了。声音，哎，这是妈妈的那是爸爸的，都能分别了，哎。然后呢味道，尝的味道什么苦啊什么，慢慢都分别了。然后呢这就从初自性，从一开始啊我们对一切法的自性就开始慢慢的有了分别相。分别相者为取舍二法。说这么多的法，这么多分别相，那这都有什么分别相啊？佛说呀，你可以给它概括，哎，虽然一切法数不清，但是呢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分别。为取舍二法，就是说一切分别相可以分成一个取一个舍，就是一切分别相里头啊，一切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我要取的，一个是我不要的，我要舍的，我要扔的，哎，什么样的取啊？就是我们喜欢的就取，我们不喜欢的就扔了，就离远离它，哎。所以一切分别相呢可以分这么两大类，这个呢分别呢非常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造业呀，其实就是一个取舍二法，就造了业。你喜欢这个你一取，这就借了债。比如说刚生出来的孩子，哎，喝母亲的奶，这就叫取。取这就借了债。哎，有了债这就是造了业，然后呢你这个就得还。所以这就是跟母亲呢，这就结了这个缘，以后呢你就得还这个债，这就叫业力，业力牵引，这就有了轮回。舍也是造业，哎，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他老在我面前晃啊，我就给他砸了，给他破坏了，扔了，哎，这也是造业。无非就是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嘛，所以呢我们在世上造业啊，无非这两个，一个是喜欢的拿，一个不喜欢的扔，哎，就这两法可以概括一切分别相。 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别相。就是说这两大类这个取跟舍呢是自性分别相。这个有时候你读这个经的时候啊，记住一个基本规律。梵文呢、啊、跟我们汉文一个相反的地方是什么呢？汉文是动词放在前头，宾语放在后边。这个梵文呢，它的动词是放在后边的。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啊，有很多法师他就按照汉语，他得把那个动词拿到前头来。但是有一些个别的词啊，他就觉得也可以不拿到前边来。所以你有时候读不懂的时候啊，你一看一个名词一个动词，你就把这个你读着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明白，你就把这个动词名词颠倒一下，把动词拿到前边去。说这个取舍呀是自性分别相。说这什么意思啊，你就把分别这个动词拿到自性前边，就是分别自性相。哎，这个取舍就是分别自性的样子，分别自性的相。说什么叫分别自性啊，就是分别这是什么法那是什么法嘛。自性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分别，刚才说了分别，哎，这是桌子这是椅子，哎，就是分别自性相。取舍你得先取舍，你得先分别自性啊，哎，你分清楚这是父亲这是母亲，哎，这是桌子这是板凳，然后呢我要不要，我需要我就取，我不需要我就不要。哎，这个舍也可以就是我看见了我不取它，就是我不理它了，那也就是扔掉舍掉。哎，所以呢取舍是分别自性相，就是你分别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自性有什么法，然后呢你决定我取这个我不要那个。由此即起有漏事相，你这么一取一舍呢，就是升起了有漏事相。漏是烦恼的意思，哎，这个有漏就是有烦恼。你这么一取一舍呀，就升起有烦恼的事儿的样子了，哎，就有烦恼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看我喜欢这个，我取。取你不一定能取来，哎，不一定这个能够如意，哎，哪有这个就是说我喜欢什么立刻就能得到什么呀，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取呢一时得不到，那就生烦恼了，是不是啊，就着急了，着急了就得想办法，想办法呢得到了，哎，这算是实际上也是这个烦恼了。你想办法也不一定能得到，这烦恼就加重了，哎，然后就发火了，就贪嗔痴，这就，哎，有漏就是烦恼，烦恼最基本烦恼就是贪嗔痴嘛，哎，所以呢，你一取，这就有烦恼了，这就开始生烦恼了。舍也是，哎，你给你在你周围你不喜欢这个环境，不喜欢这个，那也是烦恼，是不是啊？以有漏相故，你这么一起烦恼呢，既有五取运，这就升起五运来了。五运呢，我们说平常叫五运，这怎么叫五取运呢？这个说的非常好，佛有时候说五运，有时候说五取运，加这个取字非常好，就是说运是一堆东西的意思。五蕴就是五大堆儿，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成五大类，什么呢？第一个叫色蕴，就是梦中有很多物质，哎，有一个物质世界，这叫色蕴。然后除了这物质世界呢，我们还有人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认识，就是还有精神活动，这个精神活动呢是后四蕴。精神活动呢，就是我们认识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就是这四个过程。最后一个识是我们的认识的主体，我们的六识去认识前边的色蕴会经过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呢先升起受感受直觉感受，哎，我们一看这个世界，哎， 接受了颜色，一听接受了声音，只是先产生感受。有了这个感受呢，就要想一想这个感受是什么感受。比如说你一睁眼，颜色都来了，感受来了，然后你就会第二个步骤，就这是什么颜色，哎，这是红的呀绿的呀，是怎么回事，哎，你就开始要想一下，想就是想一下认识这是什么感受，把它确定下来，形成概念。有了感受之后呢，然后你就开始行，这个行就是这个取，就开始我喜欢这个我就要拿，哎，我不喜欢我就不理了。所以呢，五取运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分五大类，五大堆儿。这个五大堆儿为什么叫取运呢？就是这个五运呢，全是我们取来的。你要是不取，就没有五运。说我一生下来，一睁眼就五运就来了，哎，物质的、精神的活动都来了。那我还没取，你这五运是怎么来的呀？是你前生取来的。你前世就是在做梦，在梦里我们就取，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这个声音，整天看颜色，听好听的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整天取，整天取呢，刚才说了，取就是借债，有了这个债务的关系，借债就是造业，有了这个业力，好，你就要还债，你就要接着做梦。到梦里去还这些债。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五蕴的梦，是完全是我们取来的。你要是不取，就没这个，不借这个债，没有业，你进不了轮回。所以这个五取蕴，这个取字加的非常好，哎，就是五蕴全是你取来的。你要是前生不取，当然这个前生是指的前前生，就是 无始以来你就取来，你才造了这些业，你才会做这个五蕴的生死长梦。五取蕴者为色取蕴，刚才我们说过了啊，这就是那个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怎么来的呀？就是你前生啊做梦的时候，你说哎，这客观存在物质世界，你取桌子，取什么，你就取了很多物质的东西，你留下这个记忆了。到这个这一生一投胎呢，又做新的梦，做人道梦了，哎，你原来取这个桌子板凳，取什么乱七八糟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些记忆呢又升起来了，哎，所以就由于前生你取，就造成这生里头就有了色蕴。实际上是什么呢？并不是真有物质，而是你前生做梦认为有物质，把梦当真了，认为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这种误解的记忆在这一生又生起来了。你无始以来就记忆的都是说我们外边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哎，这种记忆呢升起的梦一升起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外边有个客观的物质世界。这物质世界哪来的呀？就是我们前边这个做梦留下的记忆升起的，并不是真的有客观物质世界，哎，并不是梦里头真有东西，梦里的东西都没有，都是我们前边做梦取这个取那个，哎，取了很多记忆，结果呢这一生就升起这个，这些记忆就升起这个梦。色取蕴，物质是我们取来的，受也是我们取来的，哎，就是各种感受，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五种感受都是我们取来的，想更是取来的了，行取蕴、识取蕴、精神活动，四个全是我们前边梦中胡思乱想，要这个要那个，各种分别的记忆造成了我们这一生的精神活动。哎，为什么我们这个精神活动，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不一样？为什么人们的这个看法不一样？都是因为前生在梦中啊，你造的业不一样，你形成的习惯不一样，就这个习惯影响了我们这一生呢，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哎，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是前生自己这个做梦啊造的业， 留下的记忆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舞曲运是什么样子。这段话我们就再总结一下啊。佛一开始先给我们讲啊，什么叫分别啊？什么叫说这个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佛说，你听了我这个无分别法门，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广有心了，住在无分别心里头了，没有梦了，没分别了。这个时候呢，什么叫无分别心呢？就是离了一切梦中的分别相，就是没有梦了，远离颠倒梦想了，离了一切。离了梦，远离颠倒梦想嘛。越出地上菩萨越离梦越远，这就叫远离。你这就是叫无分别境界了。说这儿说的这个无分别啊，应该先知道什么叫分别。什么叫分别呢？佛说无非就是分别一下，什么我喜欢我要，什么我不喜欢我舍，这就是分别。梦中一切法无非就这两大类。这两大类呢，你这一取一舍呢，就生起烦恼，因为什么？因为你要什么，不是说立刻就能得到的，这就是烦恼。想取，这就是烦恼，说你这烦恼，要这个不要那个，留了很多记忆，结果呢，就有了无取运，就有了你这一生的梦，我们梦，整个梦，就是叫无取运。五曲运的这个曲字就是告诉你这个五运的梦哪来的呀，前生你取来的，贪来的，嗔来的，烦恼来的，烦恼的记忆留下就会升起后边的梦。善男子，云何得离自性分别相？现在给你讲了什么叫自性分别。我们刚才说什么叫自性分别相啊，就是分别自性相。你看我们梦中没别的事儿，我们早晨一睁眼，这是我在休息啊，我醒了，这就是分别嘛。我在干什么？我醒了啊，今天是星期几？今天要怎么做？全是分别，分别什么呢？分别自性，分别任何一切法的自性。比如说，我醒了，今天是星期几啊？星期几各个有自性，星期一、星期二。然后我今天要上班，这个要这是步行啊，坐车呀，这个都有车都有自性是吧？马路都有自性，都有它本身。所以我们呢，这个一切分别都是分别自性。现在讲清楚什么叫分别自性相了，就是我们在梦中整天就是在分别自性，这个是他的，那个是我的，现在就讲了，那怎么样能够远离这个自性分别相呢？因为现在是佛在教我们从梦中醒来进入无分别境界，那你就得离了这个自性分别相，是不是啊？说佛现在教我们，你怎么能够就离开这个自性分别相，断了分别了，进入无分别了呢？佛说呀，为不现前别意作意。什么叫不现前别意作意呢？就是说不现前就是不要现前，那我们现在大家现前可能是手机房间是吧，都现前。不现前别意作意，别就是另外的，意就是不同的，也是不同的另外的。不要做别的作意，不要做另外的作意。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说什么叫不现前别意作意呢？就是你一睁眼现前有很多法，你不要做另外的其他的作意。说什么叫另外其他作意啊？就是我们还这么说啊，你一睁眼眼前很多的颜色来了，不做其他别意作意，不做另外的作意，就是不去分别这是什么色那是什么色。就是眼一睁颜色来了，这个时候还没起分别，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做另外的作意，就是 另外的是什么作用啊？就是分别的作用嘛。哎，你一睁眼这时候还没分别，另外的作用就是分别了，说这是白那是黑，开始分别了。所以说不现前别于作意，如果我们先用眼识来说呢，就是睁开眼不要分别面前有什么颜色，不要起分别，实际上就是不起分别，明白这意思了吧？不现前别于作意，这是从眼识说，一睁眼不分别，哎，就是只有这个直觉现行不分别，这就叫不现前别于作意，不分别这是白那是黑。那第二个声音起来了，也是不分别，说这是什么声音，不起别意作意，就是虽然声音来了，这个时候因为你第一刹那听到声音的时候啊，你还没作意，哎，你还没作意，我们就说那叫现前吧，叫现量吧，哎，你刚一睁眼也算现前也算现量，就是你一睁眼颜色都来了，但是你不知道什么颜色，因为你没别意作意，没分别，哎，头一眼是没有分别的。就是说怎么离这个自性分别呢？就是在现前对现前的法呀不起分别，哎，看见颜色不分别颜色，听见声音不分别声音，这个什么状态呢？你比如说咱们打坐就是进这个状态，是不是啊？一开始刚坐的时候听见这个声音什么，当然有的人这个不闭眼睛，哎，这个半睁眼睛他还眼前也是现前的，哎，但是呢他要求不别意作意，就是我虽然看见外边有光，但是我不去想这是什么光，哎，我虽然听见外边有声音，但是我不去别意作意，不去想这是什么声音，哎，这就是从分别进入不分别状态。当然这个打坐呢是暂时的进入无分别状态，到一会儿坐坐坐，然后呢物我两忘，哎，连自己身体也没了，这就是进入无分别境界了。但是这个打坐的进入无分别境界呢是暂时的，一会儿你一下坐，哎，又什么分别都来了，只是一个用这个打坐呢做个比方来说这句话，就是说打坐也是不现前别意作意，就是对现前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不起分别，哎，就是这个意思。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这样你就是离开了分别自性的相，对不对啊？你就不分别自性了嘛，哎，所以这个，但是佛这儿说的这个离自性分别相啊，不是指的打坐的那个，因为打坐的那个呀是一个暂时的离，那不是远离，不是永离。佛现在说的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凡夫要证到初地，是永远远离自性分别相，就是永远不会再有梦了，永远不会再有分别了，从初地一直到成佛，永远到诸众生全是限量制，没有分别制了，哎，所以这个凡夫全是分别制，这个初地以上佛菩萨呢就永远的远离了这个分别，远离了颠倒梦想，永远不会再做梦，永远是无分别制。所以初地以上菩萨所有的制，我们说八十转成四制，四个制所有的制呢都叫无分别制。为什么初地以上菩萨跟佛的制叫无分别制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了梦，没有了梦里的分别，所以呢初地以上菩萨所有的智都叫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的这个分别只有梦中凡夫才有这个分别，所以呢就是佛菩萨为什么叫无分别智，就是所有的佛菩萨从梦中醒来没梦了，他就没有这个梦中的分别了，哎，永远是用限量的慧眼法眼佛眼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哎，一下子顿悟顿证一切，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就是看得清清楚楚，不用分别，所以佛菩萨的智叫无分别智。现在佛说的这个不现前别意作意啊，是指的你证到初地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啊， 永远的不现前别一作意了，那个就是永远的远离自性分别相了。刚才我说拿打坐那个比方啊，那是一个比方，那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一睁眼，颜色一出来啊，实际上已经分别了。我们就是也讲说我们凡夫啊，梦中凡夫啊，也有限量也有比量。哎，说我们的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直觉呀，是限量，是无分别的。说我们这个意识看到这五个就是色声香味触之后呢，对这五个采取分别，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就是就是方便说我们也有限量也有无分别，只有意识是分别的，前五识是不分别的，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方便说法。准确的说，了义的说，我们的前五识啊都是分别的，就是我们看你一睁眼一看见颜色，这已经分别起来了，不分别我们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哎，我们凡夫没有真正的限量，没有真正的无分别，我们的凡夫俗梦中的一切全是分别相，全是分别之。所以说这个佛菩萨这个不现前别异作意啊，就不是像我刚才打比方说的那个打坐的状况，就是睁开眼看见颜色了我不分别，那不是真的无分别，那已经有分别了。像佛菩萨这个不现前别异作意啊，就是他一看根本没有梦，根本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说什么呀？是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没有，就是梦中这一切六大类全都没有了。哎，没有五蕴，没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梦中一切法。这是佛菩萨的不现前别异作意。若意自性取相，是有所行。你要是不现前别异作意，你就是离了分别了，这就是初地菩萨，就是没有别异作意。若意自性取相，就是如果你意自性取相，就是起了别异作意，哎，开始分别了，意就是不同嘛，取不同的自性的相。哎，这个话还是我说，你把这个动词拿到前边，把这个取字儿，取不同的自性的相。我们梦中凡夫是不是就是取不同的自性的相啊？哎，一睁眼一看啊，这是天花板，这是桌子啊，这是床，这是什么？取不同的自性的相，如果你取了不同的自性的相，是有所行，这就是有所心行，就是有所分别了。哎，就是你就还没离了梦，你还在做梦，就是在梦里头，那个梦里头五蕴里头倒数第二个不是叫行蕴吗？行是指的什么呀？准确的说是指心行。哎，如果方便说呢，是指的身口意三行。实际上在梦里呢，没有身，没有口，只有心在行，只有心在分别。所以呢，了义的说这个行运是指心行。哎，方便说再可以加个口身，那个两个行三行。你要是一取了不同的自性，有不同的样子，你取了，这就是有所行，你就是有行运，你就是心动了，还在做梦。此不能得无碍相应。你这样的话，你一看，哦，这儿有桌子的自性，那儿有一个板凳，啊，这儿有一个是房子，什么，那儿有一个人，你取这些自性相的，你就此不能得无碍相应，你就不能得到无碍相应。你就翻过来读，就是相应无碍，跟无碍相应。哎，得无碍相应，就是达到了无碍。 哎，跟无碍相应，就是达到无碍。什么叫无碍呢？那个心经不是也给我们讲了吗？这个你照见五蕴皆空，哎，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你得把那个五蕴呐、十八界呀、梦里的一切相都得空掉，空的最后连思想都没有，无智亦无德，哎，能所双亡，梦中法全空了，这才叫心无挂碍，无有恐怖。你我们现在一睁眼，什么东西都有，这全是挂碍，全是有碍。所以啊，从梦中醒来才叫无碍，你在梦中就全是爱，是不是啊？你想看这个，比如说我们想看世界所有信息，想看所有人心里怎么想的，但是你呢，你睁开眼看不见，为什么呀？颜色挡住你了，哎，你一看满眼都是颜色，你看不见别人心，这就叫有爱。哎，所以说呀，如果你取不同的自性的相，这就有爱了，这就是在梦中了，你就不能达到像观自在菩萨说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哎，远离颠倒梦想，结果是无有挂碍，哎，就达不到那个初地菩萨的整空性的境界了。不能得无碍相应，就是你就不能证无分别境界，就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你不能取相。是故应知，所以呢，应该知道下边的道理：不施无色，无分别相。就是你在布施的时候啊，你应该什么叫佛？这就是教我们布施的时候你怎么想，应该是无相布施。哎，佛直接把一个具体的相说出来，就是一般的色声香味触法，什么这个色受想行识，所有的都是色打头，因为色最难空，所以呢，佛讲法呀，经常是先取一个色来讲。把这个色的道理都讲清楚了，然后后边就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或者是色声香味触法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所以重点先讲这个色。所以佛就说，你布施的时候啊，应该怎么作揖啊？是无色，这个色就是物质，没有东西。哎，那就是什么呀？三轮体空的布施。哎，布施的时候没有我，没有你要布施的那个人，也没有你给他的那个东西，无色嘛，没东西。哎，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色，布施无色，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啊，要三轮体空，知道没我没他，没有布施的东西，我这是在梦中布施，哎，梦中度众生，我布施了也是没布施。哎，我为什么还要在梦中布施呢？我是为了在梦中通过梦中的假象的布施，降服我这个贪嗔痴的心。原来啊，我光知道贪，什么好东西都想自己拿过来，哎，贪。现在呢，我要去这个贪，修这个心，去贪嗔痴的烦恼。怎么去呀？那就是在梦中，我练习，哎，我布施，我不贪，我不但不贪，我还布施，哎，这不就降服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心了吗？你慢慢的布施修，养成布施的习惯了，你自然不会有贪的烦恼，见了东西就不会，哎呀，这个拿不到手，抓耳挠腮的，哎，就不会有贪的那个烦恼了。所以呢，梦中布施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是为了修行六度，修行这个。为什么佛一开始说布施呢？这是六度的第一项。哎，你布施无色，你持戒呢也要。一后边也要无色，忍辱也要无色，这就是拿第一个来六度第一个度来打比方，哎，给你教给你怎么修行。布施无色，三轮体空的去布施，无分别相，哎，这都是最高境界，很难达到，哎，我们要学习这个方法，哎，三轮体空很难达到，你要。按照佛说的这个布施，没有东西，哎，没有分别相，不分别， 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色无分别相，哎，就是修，你梦中修六度都要如理作意，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作意。怎么作意啊？没有东西，没有分别，哎，这样来布施。三轮体空，布施、持戒、修六度。所以这你想，这个教的方法跟《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完全一样吗？那个须菩提在《金刚经》问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啊？佛说你就度众生，哎，你因为是在梦中度众生，所以你度了众生也没度，哎，那你度了众生也没度，那我度众生为什么要度众生啊？佛说应如是降伏其心，就是你在梦中度众生，通过这个假象的布施就修了你的真心，哎，把你的心的烦恼就修成了六度度众生的这个修行的心，哎，慢慢你就烦恼越来越少，最后呢达到无分别境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是修行的目的。如果你不修这个六度，还是贪嗔痴，见了东西就想拿，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就取，哎，你就造业，哎，造了这业，业力牵引，你就得做梦，你就醒不来，哎，你把梦中法当真，去贪嗔痴，你永远醒不来，因为那是加强梦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梦中这一切法呀，都是空，都是这个，就是都是没自性的，哎，都是假的，都是梦。所以呢，你不要去这个，就是见东西就取，反而呢，我倒着来，哎，我修布施，这样就能对治自己的烦恼，哎，烦恼就会越来越轻。然后最后呢就能够从梦中醒来。因为什么呢？就是金刚经最后佛告诉说，怎么成佛呀？你应做如梦观，哎，应做如梦观。这个你做如梦观就是前边佛教的这个方法，就是度众生，度了我也知道没度。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这是梦，梦里头你度多少众生也是没度嘛，哎，所以这个如梦观就把前边佛教的这个度众生，你又要记住时无一众生得灭度者，哎，就把这两句话呢给概括成一句话了，哎，你因为是梦，所以你度多少众生也是一个众生也没度。你看一个如梦观就把这个成佛的方法呀，就这叫总持住了，哎，你就在这个梦里头，不要说修布施六度，你就是不修六度，你比如说早晨一睁眼，哎，你就想起来如梦观，这是生死长梦。好，你就是在那儿起床刷牙洗脸吃饭，就这些，这不算是六度吧，哎，但是你同时在做如梦观，你这个就已经是什么呀？是听佛教给你成佛的方法，你正在如理如梦修行，正在如理修行。你做这个如梦观，你说这是梦，我们说了这个叫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留下记忆，它就是破坏梦的，哎，它你这种清醒记忆积累够10%，全部记忆10%，你就自然从梦中醒来，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所以金刚经佛教给的这个成佛方法如梦观啊，我们说是读懂一切经的钥匙，哎，你记住这个如梦观，你现在读这些话就很轻松就能理解，哎，为什么我布施的时候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我还布施什么呀？梦里头就是没有东西，但是我还是要听佛的话去布施，哎，我布施了也是没布施，我布施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修自己的心，降伏其心，哎，是为了去除贪嗔痴的烦恼，是为了做如梦观，从梦中醒来。所以你要是不知道如梦观，不承认面前是梦，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你看这些话就完全颠倒，是不是啊？是故应知布施无色，那无色我还怎么布施啊？ 那你就看不懂了，对不对啊？无分别相，我这是不分别，我怎么布施啊？你看这个话就完全不能理解。那怎么能理解呢？你就如梦观，布施无色，为什么布施无色呀？我梦里头布施，那哪有东西啊？是不是啊？梦里头你分别这个分别，这都白分别，都是这个妄想，是不是啊？颠倒梦想，所以梦里头呢，布施也没有色，也没有分别相，是布施，也是没布施，禅定智慧都是无色无分别，无分别相。所以呢，你用如梦观，你就能看懂佛的这个话，而且呢，你就是听佛的话，修如梦观，就是在熏习正见，就是在这个积累你的法身种子，就是在接近从梦中醒来。佛说了，你不施无色，何以故？为什么呢？佛说，为自性无色。说为什么不施的时候没有东西呢？佛说呀，自性无色，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呐，没有东西，没有物质。你比如说布施，咱们布施什么呀？就布施一块钱吧，这一块钱它本身呐没有物质，自性无色，就是你布施的那个东西啊，它本身呐没有东西，没有色。就是你拿那一块钱，甭管是硬钢镚还是那个纸的，我们都认为那一块钱有自性，是吧？那一张纸就是它本身，那个钢镚就是它本身，都有自性。但是你作为这个听佛的话，你去修六度，梦中度众生，修六度的时候啊，你就要知道这个纸、这张纸、这个钢镚呢是没有东西的，自性无色，就是它本身是没有物质的，没有东西的。注意，功用无色。说这个，凡是有自性的东西啊，都是有功用的。就是自性是它的自体，有体它就有用。你分别自性无色，自性是没那个东西的，功用也无色。你比如说，这一块钱它有什么用啊？你可以买一块钱能买什么呀？现在也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是多少能买点东西吧。那个能说这一块钱能买个什么东西？这就是它的功用，就是它的作用。佛说，你不但要想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的，它的作用也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我们有很多人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什么呀？说这个东西没自性，但是它有作用，这都是胡说八道。连东西都没有，它怎么会有作用呢？这是很自相矛盾的一句话。你看佛怎么说呀？自性无色，功用无色，没它本身，它也没有作用。它那个作用，你要说你实在看不懂，你就用如梦观看。你梦里头的一块钱有没有自性啊？没有。有没有作用啊？没有。你即使在梦里头说我拿一块钱买了东西吃了，那也是梦中的作用，也是假作用，也是没有作用。两个了。佛说什么叫这个，就是前边教给我们是故应知布施无色呀。什么叫布施没有东西啊？佛给你解释，何以故？为自性无色，就是我们梦中布施的那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东西的，它的作用也是没有东西的。梦中布施嘛，你要用如梦观来想，梦中布施，布施的那个东西本身是空，它的作用也是空，用如梦观就好理解了吧。你说我在梦中，别人给我一块钱，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吃了，感觉饱了，那是不是颠倒梦想啊？是不是胡说八道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个东西啊？你哪吃了？哪饱了？都是梦里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自性，也没有功用，没有体，也没有用。还有一个佛说呀，你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光想了说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作用也是空的，也没有，还要什么呀？真实无色。什么叫真实无色？这个我们要这个讲一下。什么叫真实无色？我们现在举了一个例子呀，是这个是用这个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啊，我们大家知道梦中的东西这是假的，它肯定是没本身也没作用，哎，这个好理解。但是呢，我们梦里头啊，佛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梦里头是没真东西，但是在梦外呢有真实。佛说过，这个梦外有什么真实呢？佛说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啊，梦里的一切法都空了，都没有了，但是呢你会看到所有众生心有，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就看到了，就是三界唯有心，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说这个心是什么东西啊？佛说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留下的记忆，这个记忆堆起来这一大堆，这就是你，这是你的真实本来面目。我们每个人的本身，我们每个人的真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那一堆记忆。这个记忆呢，在梦中是看不到的，这是真实存在的，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看到众生心，哎，才能看到这个真实。就是说，在这个佛在梦里头给我们讲法的时候啊，会讲到梦外的一些真实的东西。佛说呀，那个我梦里头给你讲的那个真实，是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用梦中的凡夫的语言假安立的。就是在真实境界里头也没那个东西。我们先用这个一块钱来理解这三句话啊。佛说你叫布施无色，我们就说布施，比如说这个我给了别人一块钱，或者就我给别人一块钱吧，咱们我给别人一块钱。佛说怎么理解这个布施无色呀？哎，说的就是自性无色，这一块钱本身没有东西。功用无色，这一块钱能买什么能买什么，那些功用也是没有东西的，也是空，因为是梦中嘛。然后真实无色，就是在梦外的真实境界里头也没这个东西。这就是用这个一块钱说。哎，有的人可能以为这个就是像我们昨天晚上做梦一样，我梦里头捡了一块钱，哎，这梦里的一块钱没有自性，没有功用，哎，但是我梦外头呢又真的有一块钱，真是有那个东西。哎，佛说的这个，如果用一块钱打比方，就是一块钱本身也没有，这个一块钱的作用也没有，这个真实的一块钱也没有，这样来理解。这是用这一块钱，一块钱呢就可以扩大，这个扩大到就是我说的真的梦外边有的那个心呐，在梦里头佛说出来的这个心，用颜色声音告诉我们的这个心，描绘出来的这个心呐，它也是一个假象的，就是梦里的说的那个心是假象的，不是你真的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的那个心，跟梦里说的那个心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所以在真实境界啊，也没有梦中的那个心的样子。哎，色就是物质或者样子嘛，颜色都可以。哎，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拿一块钱打比方，我们可以就是说为梦中一切法的自性都没那个东西。哎，不管你是钱还是心还是什么，梦中所有的法，包括佛说的梦中的佛法，哎，也是没有那个东西的。哎，那是假安立的，梦中告诉你的嘛。功用无色，梦里的说这个能做，那个能做，那都是梦中的颠倒梦想，功用也没有。真实无色，就是说在真实境界里头也没有梦中的这一切东西。哎，这样来理解，空得很彻底。若起别意作意，欲离分别相者， 既后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如是既有所行而不能得无碍相应，是故应知空无色无分别相。我们来把这一句理解一下啊。前边是佛告诉我们呀，不施无色，哎，那个东西本身无色，功用无色，真实境界里头也没那些东西，这是佛告诉的。然后下边佛说的就是，你要是没听懂我的话，学的不好，若起别意作意，就是你在梦里头啊升起了另外的作意，其他的作意，就是不是佛这个作意，作意呀、啊、就是分别。哎，你想我们作意，就是你一想什么一作意就是分别。那所以若起别意作意，就可以理解成，如果你起了其他的分别，哎，什么分别呢？欲离分别相者啊，你起了这个别意作意，就是如果你在梦中起了分别，你说这是一块钱，这是什么，起了分别，同时呢你还欲离分别相者，你还想离分别相，因为你知道分别不好，你还想醒，还想进入到无分别境界，这样行不行啊？就是在梦里我起了分别，我又想离分别，既后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就是你说我先起分别，哎，但是我又想离分别，我起了分别之后，既后就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这个你先是升起了分别，然后你呢又想离这个分别，你就想呢说我就有这个无色无分别相可离，即后啊，你啊，这是三个阶段，你先起了分别，然后你呢想离这个分别，然后呢你还要把这个离的分别的这个相呢再离掉。你看，即后有无色无分别相，无色无分别相就是你说这个色是没，这儿没有东西，这儿没有分别，这已经是离分别相了。这个离分别相呢可离，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无色无分别相也离掉。这是三个阶段，先起分别，然后你离分别，然后这个离分别也是分别嘛，你再把这个离分别相也离掉，你就认为我这就是离分别了。佛说呀，如是即有所行，你这三个阶段呢全是有行运，你的心都在梦中有所行，都在心动了，心都在活动，而不能得无碍相应，你就不能够得到无碍的境界。是刚才说了什么叫无碍啊，就是你得以无所得故，哎，完全远离颠倒梦想，你才无有挂碍。你现在起了分别，你又想离分别，你又想空这个离分别相，这都是分别，都是梦中，你没离了梦，所以说你要是这样的就是有所行，你不能跟无爱相应，你还都是爱，都是梦中作意，都是分别作意，你没离了分别，所有的这个三个阶段起的都是分别，所以呢你就从梦中醒不来，所以你不能起分别，是故应知空无色无分别相。所以呢你就应该这样，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空。什么叫空啊？就是梦中什么都没有，那个东西本身没有，东西的作用也没有，真实境界里头也没有那个东西。你不要说我梦里看见的是假的，我梦中醒来梦里醒来之后我就看到真实的他了，梦里的一切法在真实境界都没有。是故应知空，就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应该这样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无色，梦里头没有东西，没有物质，无分别相，没有分别相，哎，就是说只要你在梦里头说 我有分别，我这边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有分别。你有分别就是邪见，就是颠倒梦想，就跟那个无爱不相应，就是分别境界，就是凡夫境界。哎，所以梦里头啊，应该无分别相，就是没有你可分别的，你分别就错。哎，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这个经比较境界比较深，直接就是讲心经怎么证空性，怎么照见五蕴皆空，怎么远离颠倒梦想，怎么离分别，怎么证入无分别境。无分别境就是初地，证入初地。所以这个经又是关键，又是境界比较高，入无分别法门。这是我们凡夫啊，修行多长时间，修行费多大的劲儿，做多少事儿，都是为了这一下子，就是入无分别法门，是不是啊？都是为了证到这个五蕴皆空吧，进入初地菩萨的无分别状态。这是我们凡夫的，这就没有凡夫了，就转成圣者了，哎，就转凡成圣了。这是我们凡夫阶段修行的第一个目标，哎，就是从梦中醒来，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进入无分别境界。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经，这个佛教给我们怎么证初地，怎么入转凡成圣，怎么证无分别境界。今天先讲到这儿吧，我们那个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自性无色，没有梦中的色，悟取一切法本身，功用无色，也没有梦中的色的作用。对，真实无色，梦外真实存在的心存留下来的这个真实无色，你也可以直接理解这个真没有真实的五蕴，就是梦外啊，没有梦里真实的五蕴。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梦外真实存在的东西，你在梦里头看到的那个佛假安立的那个佛法呀，你到梦外会证到那个佛法，但是不是你在梦中佛给你用我们凡夫的色声香味触，用凡夫的语言说出来的那个样子，没有那个色，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心经说无苦集灭道，你说佛说的苦集 灭道，这是佛法，这是真理啊，真理应该有啊。哎，你到那个醒来之后啊，你能证到真理，但是不是梦里头佛给你说的那个样子，是你亲证到的真实的真理，是这个意思。这个也许今天不应该讲那个就是这么深，先讲就是一块钱，梦外边也没有真实的一块钱，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慢慢的讲到后边深了，咱们再讲深一点。有没有无分别的案例可以提示或分享？没有，梦中全是分别，梦中就没有真正的无分别。刚才我说了，像那个打坐一下无我两忘，也看不见也听不见，没有感觉了，身体也忘了，实际上还是有分别。什么呀？有潜意识的分别，就是前六识断了，第七识没断，潜意识没断，潜意识还在分别。哎，所以梦中啊没有真正的无分别案例。说真正的无分别案例也有，谁啊？心经观自在菩萨，那是给我们表演的，那真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当然就没有分别了，是吧？哎，佛菩萨全是无分别案例。哎，弥勒菩萨那怎么入修行？这不是佛现在正在教吗？就是你怎么修行，就是做入梦观，就是知道梦中一切空。最后一句佛不是说吗，应如是知，如是应知，空无色，是吧？无分别。哎，你做这个如梦观修行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这都是清醒意识，梦中的清醒意识的记忆，它就破坏梦，这个清醒意识的力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从梦中醒来，就进入无分别境界了。当然知道就可以了，你知道就留下记忆嘛，你不知道，你认为梦中是真实，也会留下记忆。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不用你操心。哎，你知道梦中是真实，留下的记忆就加强梦，你就不可能醒来。 你知道这是梦，这是这个空，这样的记忆就是熏习佛法的记忆，它就是破坏梦的。你这个破坏梦的这个叫清醒意识，哎，你记忆越多，力量越大，达到一定程度就能从梦中醒来，就这么简单嘛。所以归结起来怎么修行啊，就是做如梦观，哎，这是一个最概括性的，这就是总持，修行方法的总持。金刚经佛讲了五六千字，到最后佛总结，金刚经讲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应作如梦观，你就能成佛。清醒不分层次，清醒就是一个有梦就是不清醒，一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清醒，这没层次，就是梦就是梦，醒就是醒，没有过渡阶段。你昨天晚上做梦，你正在做梦，你一醒，梦是不是嘎巴就没了？梦没了，立刻看到的就是真实嘛，哎，顿悟，这没有过渡阶段，梦是梦，醒是醒，很层次分明。哎，如梦观的感受或体会，你现在就你现在知道如梦观，这已经是一种感受了。哦，这是梦啊，这不就是一种感受或体会吗？只不过你这感受体会，你会越来越这个加深，越来越频繁的想起来如梦观。保持清醒意识与专注冲突不冲突啊？你清醒意识可以是专注状态的清醒意识，你比如说你读心经、金刚经、读佛经，这都是清醒意识啊。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都是清醒啊。跟专制怎么专注？你就专心的读心经，专心的理解心经，专心的思维心经的道理，它都是清醒意识嘛，跟专注不冲突。好，大家早点休息啊，要学习寺里的作息时间，9点多就应该休息，早睡早起，身体好非常重要啊，不要熬夜，熬夜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不是提醒自己清醒意识，是提醒自己做如梦观，就是清醒意识。如梦观、如幻观也行，如泡观也行，如影观也行，反正你是在学大乘的空义，般若空性正见都是清醒意识。对，就是做如梦观。佛《金刚经》教的这个如梦观非常的好，又简练又准确，概括性又强，而且感觉也很强烈，是不是啊？你昨天晚上做梦感觉是真实的，现在你一醒感觉是真实的，哎，这原来是成生死藏梦，很简单就把这个就是整个佛法的意啊都就概括在里头了。好，那我们来这个回向吧。